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作曲家黄婉珍老师以及女中音姚思涵，他们是母女档。那今天汉阳非常荣幸，也很开心邀请他们一起来上节目。刚刚在上一个单元最后，思涵为我们挑选的这首宁静的莲花，那也会出现在思涵7月21号个人独唱会的曲目里面。那当然要听姚思涵唱就得到现场去了哈，对不对？好，今天呢特别安排了几首作品，那都会出现在他的独唱会里面。当然我们欣赏的版本就是很著名的声乐家他们所演唱的。好，婉珍老师，怎么样看思涵在到德国留学10年以后回到台湾举办的第一场个人的独唱会？我相信你也参与许多吧，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陪伴者。
在10年前思涵他还在台湾的时候，他已经在国三的这个年纪举办过他人生的第一场独唱会，就是算是他国中毕业的一场独唱会。当时其实我们身为家人家长在台下看到他的那一切，都已经觉得哇，很不可思议，这个孩子原来这么有爆发力，这么有魅力，舞台的魅力以及音乐性这么好。那当然经过了这个10年之后，其实在这10年之间我们都没有再有这样的机会听到他完整的演唱，只能透过一些他传来的一些片段影片，然后我们只知道说哦，他今天唱了这个，那天唱了这个曲目，我们没有机会完整的欣赏。直到去年他的这个双硕士的毕业，包含毕业的歌剧的演出，他担任男主角，对，他担任一个骑士，一个男主角，就是整场歌剧的演出，以及他的声乐的硕士毕业的独唱会，我们直到去年才有机会去领赏到他。哇，过了这个9年10年之后，他的整个蜕变的样子，所以非常的感动。那因此今年他回到台湾了，回到故乡，他要再举办一场在故乡的这个独唱会，我们是非常的期待。就是所以参与整个过程中，我也同时看到女儿她跟以往10年前很不一样了，因为整场音乐会是她筹划的，包含这个音乐会的名称叫做语间，也是她认为她想要表达就是语言跟音乐之间的连结，所以她里面选用了6种不同的语言来呈现这场音乐会她想要表达的各种面向。那所以我在一边看着他筹备这个音乐会，我是觉得哇，他可以独当一面的这么不容易，深感骄傲。
非常以女儿为荣。妈妈刚刚提到了是专程就飞到德国去欣赏吗？
对，去年我们专程飞到德国去欣赏他2场毕业的硕士的这个歌剧跟独唱会。那所以他在更早之前的那个学士的毕业独唱会，我们就没有机会去领赏到。
这个家长啊，专程飞到德国去欣赏你的演出，你还记得那个时候台上台下的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觉得很幸福，很感动。然后我还记得那个歌剧，因为我是演男主角，
是，
我就顶着一个短短的假发，一下台一谢幕，我就过去抱住我爸爸妈妈，那旁边德国的教授就开玩笑说，他们今天多了一个儿子。对，
是，对你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力量。
对，
父母亲对你的支持，
一直都给我很多的空间跟支持。
刚刚提到了两位都是小明女中音乐班，好， 思涵要不要也来谈一谈你眼中的这位学姐？
惨了，
我好像没有把她当作学姐的看过。
她是妈妈没错，但是就是同校。那因为都喜欢音乐，
对，
你是在一个充满音乐气氛的家庭长大的孩子，那我相信妈妈对你必定有一些影响。
哦，的确
是吗？
从小就会常常跟着妈妈去听很多音乐会。
嗯，这一定的。
对，然后在家里也常常会有学生来上课。
嗯哼，
所以在家里也常常听到很多的作品跟排练，还有听写乐理的一些音乐理论的声响。
嗯，
对。然后当妈妈没有在上课的时候，或者是没有音乐会的时候，他自己在琴房作曲的声音，
嗯，
其实也都听得到。
嗯，
他一直在想这个和弦，这个要怎么配，所以其实基本上有跟妈妈在一起的时候都会有音乐。
嗯，
对。
嗯，
或者是我自己在练唱的时候需要一个伴奏，我就会把这个学姐叫过来利用一下。
是是，
对，因为钢琴弹得很好。
嗯嗯嗯嗯，好，我相信妈妈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模范，然后在音乐这条的道路上态度是很重要的。妈妈是不是也给你带来很多非常正向的一个启发？
是。嗯，我觉得妈妈是一个很善良，
嗯，
很乐观，很细腻，很有爱的一个人。
嗯，哇，这些视角婉珍老师应该过去比较少听到吧？
没听过，
没听过。但我相信你对他的影响绝对是有的，就像思涵刚刚说的，这些非常正向对于学习音乐的态度，潜移默化之中一定带给思涵很大的帮助，也让他有那么足够的勇气自己单飞到德国去休学了十年，对不对？那在德国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吗？我们先来听一首你挑选的曲子再来聊聊。嗯，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首作品是
法国作曲家德布西的作品，
嗯，
叫做木偶戏。那这首曲子是取材自意大利即兴喜剧的戏剧传统，它就有点像京剧会有各种脸谱。
哦，
那意大利即兴喜剧它有固定的角色，
嗯，
这些角色都有自己很鲜明的特征跟个性。那在这个音乐里面你可以听到多位角色他们在夜晚的一个花园里面幽会嬉戏的场景，那从很跳跃活泼的节奏跟很敏捷的断奏，可以想象那是木偶僵硬而快速的动作。
嗯，
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很生动的作品。
好，听众朋友，我们刚刚所欣赏的是德布西的木偶戏，那这首歌曲呢也会出现在姚思涵7月21号个人独唱会的曲目里面。哦，那刚刚我们聊到了在德国求学十年的时间，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因为我们想象一个来自东方来自台湾的女孩才17岁，那就要进入一个我认为是挑战非常多的一个学习领域里面，你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让你印象深刻的吗？除了语言以外，
刚刚提到我是亚洲17岁女生，
没错，
对，那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种族歧视的问题。
很严重吗？
蛮严重的。
哇，
那最印象深刻的是 Corona、嗯、就是在新冠疫情的时候，那阵子有更多的恶意、
嗯、
或者是大家都会更第一次在欧洲接触到要戴口罩的这个、
嗯、
对习惯、嗯、那时候就比较常会感受到这些歧视的，但是我在音乐院倒是没有。
嗯、
音乐院的教授跟朋友，因为都是来自各个国家，大家都很包容，所以其实是走出音乐院，我下课的路上，
嗯，
对，比较容易遇到
在生活上，
生活上
感受特别深刻。
对，对，那在学习上的困难，我觉得是我这十年。写了四篇论文，双学士双硕士，对，觉得读了很多的书，那我其实不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所以高中才没有读完。对，所以这对我来说要静下心然后去研究一些理论，像其中一篇论文讲的是刻意练习、
嗯、
对，那就要去读很多的书，或者是另外一篇论文是在研究歌德的一个小说的作品，他的里面的角色的，对，觉得静下心来读书也是我对我来说很困难的。对，
那在遇到了非常契合的指导教授的指导之下，让你在学业的进展上有很大的帮助。那在同侪之间呢，或者是在同侪之间的文化交流上，
我觉得这个也很对我影响很深、
嗯、
就是大家真的都是为了音乐而来到这所学校、
嗯、
所以我们很互相帮助、
嗯、
就是当我今天练习一个曲子我需要钢琴伴奏的时候，就会有同学来帮忙，而且我们讨论音乐的那个过程是我在可能音乐班国高中阶段比较没有经历的，也可能是因为我们都长大了，所以更有自己的思想，加上我们都是外国人来到这个地方、嗯、所以会带着自己原本的东西跟我们在这新学到的东西一起结合、
嗯、
然后舞台机会非常多，所以会跟更多的人合作、
嗯、
跟更多的人交流、
嗯、
一个学期我们可能每个月都会有两三场的音乐会，然后甚至更多、
嗯，
那也不一定只是在学校里面，我们也会去到各个城市、
嗯、
有各种样子的活动、
嗯、
对，那我觉得机会很多。
是婉珍老师刚刚听到的这些，相信在过去的十年思涵多多少少也都会跟父母分享吧。
是，对、我觉得思涵是一个报喜不报忧的孩子。
哇，好懂事啊。
当他有遇到困难他会先自己解决自己度过之后才来跟我们分享，那我们听到的时候就会很心疼啊，原来你经历了这些真不容易。我记得他离开的就是去德国读书的一年左右，我觉得自己都很勇敢，都没有掉眼泪啊什么的，但是有一天一年后的某一天晚上，不知道为何突然想到过去女儿每天在身边喋喋不休啊，然后黏在身边的这个光景，我突然想到她已经置身到这么远的地方，一个人到底怎么经历这些学习或者生活的种种困难。虽然她不说这些困难，可是我们可能可以想象或者无法想象他们多么的艰辛。那天晚上我就突然嚎啕大哭，自己哭了大概可能有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是放声哭出来，就觉得很想念他，也很心疼他。
这个为人父母的对于孩子的牵挂是必定有的嘛，而且又一个女儿这么乖巧，但是又单飞那么远的地方去学音乐，哦，确实不容易。思涵在这十年哭过吗？
很长。对，跟妈妈一样爱哭。对，通常是因为想家。
想家，嗯，一个思乡情怀的抒发。好，哭完继续加油。
对。
好，谢谢两位的分享。那在这个阶段呢，我们还要请思涵帮我们安排一首歌曲。
好，接下来这首是 Samuel Barber 的作品。他在讲僧侣和他的猫。那这首歌曲我觉得也是很有趣很轻松的一个作品。 可以听到钢琴其实就有点像那只猫咪，它的步伐我会踏着一些不和谐的八分音符不断的往上爬。那僧侣呢，他是主要是担任人声，在这个音乐里面是担任人声的角色。那他唱着我们之间是多么的不同，但是我们又可以处得很和谐。
嗯，
对，然后就说啊，我跟我的猫生活在一起多么的惬意。
好，我们就一块来欣赏这首僧侣和他的猫。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今天的两位节目来宾，我们待会儿见。